下面的话时间还比较充裕的，导员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上麦来提。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第七课学的课等无见缘。课等无见缘呢，是因业果生，就是当时呢是从果未生的角度遮破的。弟子想问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摆弄出了一个果未生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不再摆出果已生的情形呢？是不是果已生，如果从果已生的角度，就会有无穷生无异生这样的这个情形，所以没必要摆弄出两种情形。就是我不太清楚我们摆弄对方的观点，摆弄的这个角度是怎么样的。
你说的是哪一段的颂词？好像没有说只是局限在果未生吧。
在这个31页破等无见缘32页，就是从果未生的角度遮破了灭法为等无见缘。
他是说果法如果还没有升起，这个如果是一种假设。如果果法升起就是另外的破法，果法升起它是从灭法当中升起，它就是无因生了嘛。或者说呢，它这个角度上角度有很多，你们不要这样受局限，不是说啊为什么一定要从果未生，不是这样，它只是一种呢推破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其实等无间缘只是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可以安立，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假如说是果已经生的话，那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种思路，就是什么，你这个等无间缘就不需要了嘛，那等无间缘也没法安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你这个果已经生的话，那就说明你前面不是等无间缘是一个灭的状态吗？那你说明果法是从灭当中产生，那这个果法可以叫无因生啊，什么都可以的。那这一点不用，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说。这个颂词的角度的话，只是从这一个方面呢来帮助我们来去了解去理解，是这样子的。
观点有针对性遮破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好呢，弟子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它不是法本中的问题，但是也是和空性有关的，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慈上师开示这个实修观心禅的时候，他当时讲到就是有杂念的时候呢跟踪他，最后呢他会这个他的去处就是来处跟踪到运气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感受到灵，就是没有来处，是无中生有的。然后当时呢上师还在说就是烦恼产生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能就是这个念头呢是无中生有，没有来处，没有根源，其实也就是空性。当时就是烦恼产生的时候呢，如果与它结合呢，就在本质上力度就会减轻。我就是想问弟子，就是想问，就是上师举的例子是烦恼，比如贪嗔。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任何念头都是这样的，一经观修圣观的时候，它都是没有来处，无中生有的。那我们的这个善念，是不是到最后关到最后也是这样的？那在本质上力度上是不是也就会减弱，我行善的这个念头也就会减弱，和烦恼一样。
这个的话最好是分层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讲的这个不是理论了，这是一个实修了，对吧？实修的这个角度呢，那我也只能说是稍微的交流一点，因为的话这个深入的这一些的话我也是没有什么资格的。说到这个实修的意义的话，实修跟我们平时学经教的这种理论性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要不停的观待人他目前的状态，然后呢做不停的这种相应的调整啊，它是有一个长期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过程。所以说如果是说到实修的问题跟自己实际的心态去相对应的话，那就是什么呢？上师举例是举了烦恼，然后呢如果是善念的话也可以这样去举例。那如果是观待我们实际修行的状况的话，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治烦恼，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治烦恼，所以肯定是以把烦恼起现的那个时候作为自己主要对治的一个目标。因为烦恼起现的时候我们会造业，对吧？这是我们最紧张的，所以老是蹬地九蹉跎，想解脱又解脱不了，然后不停的造新业， 这是很实际的。如果说你已经到了可以把善念也如是这样去观的话，其实就达到了一种善恶平等的那个状态，那个又是一个很高深的更高一层的，就是开始去对峙的，不是在这种将烦恼转为盗用来解决自己那个就是经常造业，经常让自己这个清净不了的这个问题了，而是什么呢？直接就达到了二取分别，又开始消融的更进一步的那个更细微的一些状态啊，就是这个区别。从道理上来讲呢，善念慢慢的减轻，对我们现在来说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但是对于很高深的一些修行，具有修行境界的菩萨来讲，他最终的话他是要达到所有二取消融的这个时候，所以他不会执着他的善念减轻给他的修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能听懂吧？所以实际修行跟理论有很大的差距，哎，你们在具体修的过程当中明白这一点就好了。所以说道友们这个思路上面啊，就是说善念是不是也会减轻，那同等理来推是可以的，是有的。但是现在在修的时候的话，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想首先把自己的善念观修的让他去减轻的这种力量，这样讲可能会好懂一点吧，就是会明白一些。
嗯，好的，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师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七课的，第七课上面说，就是观上缘的时候说，撑起宝伞，飞过地上会有影，这个宝伞和鸟影它的果，也就是说，作为因的宝伞和鸟不存在，那作为果法的影子也不存在。师父这样理解对吗？
嗯，是这个意思。
嗯，但是。接下去三宗在破的时候说诸法无自性都有相，那么他这个诸法的这里面的法，如果对应这个宝伞或者是影子的话，他应该是对应的宝伞呢，还是对，因为这里面弟子的疑惑在什么地方，他是说如果诸法不存在，这个增上缘不存在，这个缘在这里面好像，然后刚才又讲的是增上缘不存在，因为因不存在果才，好像这个有点搅，是特别的清楚，有点不知道师父有没有。
他这个地方的话，直接说到诸法无自性这句话，你们辅导，你听了辅导了吗？你听了辅导了吗？上一堂课，答疑的时候专门有道友问过这个问题，我解释了两遍了，这个地方诸法不存在，它是有它前面的推证的，我记得上堂课有道友问过。他不是说直接在这个颂词上面得出来的，而是说前面的话他有他的，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么多分析已经抉择了一切万法，他是无自性的，如果说这个法无自性的话，那么增上缘自然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的。
哦，好的，师父，那我回去，因为我是辅导听的比较多，然后答疑少。
哦，那个倒没关系，就是你看啊，其实在上师的讲经里面能体现出来，就是上师讲经里面不是提到吗，有是指的四边中的有边，就是人们都认为诸法有的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是占了99%的人的执着，大部分都是落在有边的，这个执着点最重。所以说呢，因为认为诸法有，才安立了诸法的法相，然后呢才会有增上缘的法相，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分析的话就是什么呢，直接抉择诸法不存在，这个抉择诸法不存在不是说在这个颂词上抉择，而是在我们前面通过因啊果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分析的话，那如果因和果这些呢破了因缘，果法自然不能存在的话，那一切万法其实都是涵括在因果的范围当中的，那我抉择到一切诸法都没有一个自性可得的话，那所谓的法相也就没有办法安立，没办法安立法相的话，自然所谓的增上缘的这种法相肯定也就不攻而自破了，它其实整个思路是这样子的。
嗯，好的，师父，嗯，感恩师父。嗯，
好，阿弥陀佛。
再考一下，嗯，师父第二个问题是第六课的，嗯，第六课的思考题的第三题，它是这样说的，就是春种秋割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之事，请用中观正见抉择世间人共称的此种说法。嗯，当时看到这一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应该是从破因缘的角度来分析，可是他后面是说要抉择世间人共称的这种说，那好，那是不是又应该从那个破世人共称他生这个角度来说，这题的答题的点还没有
其实这道题的答题的点是让我们去有一个能够分开二谛的这种。中观宗在回答对方的问题的时候说春耕秋冲这个春种秋割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你一定要说清楚中观宗破是破他的什么，不破是破他的什么，否则的话就容易被别人给中观宗发太过说我们是毁名言的过失。其实是让我们综合性去答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是让你站在宗派的角度啊还是世间的角度，其实这句话不是这样问的，这样好懂吗？
师傅，好的。
好的。
鼎立法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第八课的第一道问答题，对于破缘之能力这一科判，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这四段颂词可以理解为分别从哪四个方面进行破斥的。我好像听了录音，好像是从有无是非，但是我就没有找到这个破缘之能力它是哪一段颂词啊，而且。
对这个地方的话应该跟大家要解释一下，因为呢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上升波切呢就讲了这四段呢，用这个果仁巴大师的一些这个科判的分析方法的话，它有一种思路，但是后面的话这个科判的整理呢，又是整个呢这一套科判呢，它这个整理跟前面呢有一点点区别，所以当时出这个思考题的时候呢，也是最初用的这个就是听的那个上师的音频啊，按照这个上师当时讲的时候的一些思路呢出了，但是后面的话整理成这个文字以后的话，是上师波切重新调整了他的科判，也不是说我们道友自己能调，这个可没这个本事的，就是上师波切呢重新调整了这个科判呢，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就以现在的这个版本为主吧。然后那道题呢那道题应该这个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那个略说然后广说里面的话分两个科判，然后再做那个涉义，就是这四段颂词就是也能对得上，也能对得上，但是呢关键的就是什么呢，他破缘之能力的这个科判呢，在后面上是整体调整科判的这个地方，他以前那个科判已经有改动了，所以这个破缘之能力肯定你们是找不到的呢，那这就没办法了。这个问题没大问题吧，没有大问题。
哦，那只是我也是从那个有无是非感觉也是不太好理解的，反倒是现在这个科判，比如说缘中无果，果不是缘的自信，这两个科判就显得很明确，这两条线。但如果是按有无是非来理解的话，反倒觉得很不理解。法师觉得
按照现在的这个就可以。
就是因为在破因缘品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在我们要破圣意的无声，但是要排除这样有声的情况，那样不可能的情况。那为什么不在圣意地破有声的情况下全盘的否认呢，而是要保留某些有声的情况，比如说已有的果不需要现在的因缘，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它跟现在的因不是一对因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在限定的范围内是无声，但是同时不排除有其他有声的情况，比如说已有的果。
不是这个意思。道友们一定要记得哦，中观宗他破的时候的话，他是针对众生的执着点在破。如果你说为什么不通盘的说的话，那中观宗就很简单了，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些执着，那中观宗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颂词，一个颂词就搞定了，就是第一个顶礼句的颂词，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亦不去，就够了嘛。大家能听懂吗？能接受吗？所有的人都会执着这个果产生啦，这个果还没有产生啊，所以因果肯定有啊，果应该存在呀，才会有这种分开的破法呀。那宋词上面破的时候的话，如果你说怎么不通盘破，通盘破第一个顶礼句已经破完了嘛，但这个顶礼句有多少人能懂啊，分开别破的话，那每个宋词肯定有每个宋词不同的角度啊，那一句话总得要分开讲对吧，他才能讲得明白嘛，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比如说他就成了已有的果， 需要现在的因缘，但是并没有说已有的果它就是无生的，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只是和现在的，比如说那个破所缘缘吧，破所缘缘的话是那个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比如说从因的角度来说，如果已经有了这个因法的话，那么这个它因为已经有了果法的缘故，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所缘缘和已经有的这个果，它就不是一对因果，所以说这个有缘缘，所以所缘缘就没有实义了。
不用分析它那个是一对因果那个，其实再简单一点，如果你果法已经有了，你还要所缘缘干什么呢？就没有用了嘛，是这样子的。只是当时我在辅导的时候呢，因为会考虑到道友的这种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像比如说我一直盯着电脑看啊，那我已经产生了有电脑的这个心识，这个眼识产生了，然后同时我还看到这个对镜的电脑还在这里，是不是同时呢我才分析那个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可能会因为是一些这个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他会引发的一些很直观的问题，所以直接在讲课的时候就讲掉了，是这个意思。你要破的时候的话就什么呢，你果法已经有了，你的所缘缘是因嘛，那就不需要有，就这么简单。
已有的果法是怎么产生的
啊？
已有的果法是怎么产生的？
已有的果法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哦，那就是在那个确定生意无声的情况下，就它世俗有声的情况。
哎呀，不是的啦，这种分析的方法呢，道友们在习惯了就好了，这问题问出来很好的，也可能很多道友其实心里都有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呢，但是有些不好意思上麦呀，也不好意思问啊，其实问出来还是很好的。它不是让我们去分析那个已有的果法从哪生，这个是名言当中的这个缘起生，这个中观宗又不用破它嘛，主要是使得什么，你这个果法已经有了，我今天加个假如吧，行吧，加个假如，大家总是好理解了吗？如果说假如说你的果法已经有了，那因也不需要，假如说你的果法没有，那因还是不需要，就是它因又没有办法生，就这种思路，这样子讲总是懂了吧。你不是说让你分析的时候变成了什么，哎，这果法从哪生啊？果法当然从因缘中生啊，从因缘中生果，这个中观宗不会破的。它实相当中因缘中不能生果，为什么呢？已有的果也不能生，没有的果还是不能生，是不是这样分析的？很顺，哎，这种思路讲就很顺。
道理我是就是分析科判的，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只是我自己在运用的情况下，比如说某个所缘缘而导致自己某些情绪，我在分析的情况下，在分析自己那个现状的情况下，我就在想这个已经产生的情绪哈，可能和现在这一刻的这个对境不是一对因果，但是那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呢？我就想把它也给破了，也用我们因缘品的颂词把它给破了，所以就找不到
一样是所缘缘的这个方式来破呀。
它只是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如果有现在所缘缘，但是我已经有的果是不是由他生的，但是它毕竟现在还存在我的状态里，那个情绪还有还在状态里呀、啊。那个我就想把它给破了。
如果要想把理论的这种思路能够直接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可不是你这样想一想就能对治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法师学这个中观专论或者中观根本会论都学了四五遍了，我早就烦恼断尽了。实修跟理论的见解它是有区别的，然后理论的学习方法跟实修的状态也会有区别。直接这么去扣，就觉得我烦恼当下应该没有了呀，没有那么容易。你的习气很深厚，就好像我们平时说的嘛，那东北人喜欢吃面，这个北方人喜欢吃面，南方人喜欢吃米。我当下告诉你一个道理，米不能吃的时候，哪怕在你身体不适说米不能吃的话，你道理懂了，你马上就能断掉吗？或者你在习惯上就能断掉吗？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这就是什么呢？你本来是想的什么，我用我这个文思的这些道理直接来对着我当下起现的烦恼， 意思是懂了，对也是按照那个思路走了，你感受上面，你说我烦恼还在呀，我还是这么难受啊，这个的话是需要修力来断，就是烦恼的这种状态然后断掉了，然后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再纠结不再烦恼，这是修力断。我们现在文思的这一点的话是树立见解，它对峙的是我们相续当中实质的这些邪见、怀疑、颠倒见，然后在见解上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见解，是这样子的。所以修断和见断有很大的区别，也急不得，但是明白了以后的话长期去串习，串习呢慢慢慢慢自己能够起到一定的压制的作用，这个也是急不得的。
哦，明白了法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在理论上把这些道理从各个角度来增加那个无声的定解，然后至于修那方面就是可能要滞后，要靠后一点，是不是？
不是靠后，它也是同步的，但是你刚接触中观的话，你修力上几乎还是等于零嘛，它是需要长期慢慢的熏习，也是熏习，就好像南方人因为从小吃米吃习惯了，熏习出来的习气。那我们修行的这种习气啊，对峙的这种力量的习气，也是在你文思的时候就开始熏了吗？你现在已经开始从不了知到了知，开始从不适应到适应，长期过去的时候，你的习气坚固的时候，你发现你对峙烦恼的力量就开始增强了，需要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说滞后谈不上，都是同步的。
好的，明白，感恩法师。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个星期了，今天终于可以上麦提问，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我跟你法师，墨学在第八课39页有一句话不明白，然后这就是39页倒数第二段，按无为论的观点，缘要生活，缘一定要能自生，因为只有能生自才能生他。这句话墨学有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无为论它代表的是哪个宗派的观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自和自生有什么不同，它这边说缘一定要自生，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缘能够生自的话，那就是说缘它生出来不停的生出来自己的话，那是不是就有了无穷生无尽生的过失了，那它就不停的生自的话，它就生出来的全都是缘，它生不出来果。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毛线生成了普鲁，那我把这个生成普鲁把它换成形成组成，就是毛线形成了普鲁，组成了普鲁，是不是对方就找不到我的过失了，因为我没有说它生了一个果，我只是说这么多毛线它聚在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普鲁。就这四个问题，请法师开始。
这四个问题的话，无为论的话是属于中观中论师的观点。我们好像第一堂课的时候提到过无为论吧，是哪一个论师所造的，都是中观宗论师，所以它可以代表中观宗的观点，这个没有疑惑，不是我们所破的对境。然后你中间那几个问题其实是可以不用回答的，因为本身的话就过不去。因为自生自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然后是不会成为无穷生无尽，它前提都没有，就好像使女儿本来就不存在，你再去纠结使女儿长得漂不漂亮就没意思，其实是不存在这些的。然后的话我只想的回答的是第四个问题，你第四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呀，你再说一遍。
说缘生果，就是我们破了、
哦、对
破了这个缘
是吧、
啊、对形成和组成就没有过分
了。形成的话，那我换句话来讲嘛，普鲁的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换成形成，我也同意，你不用生这个观点，因为种子生芽是一种状态，普鲁呢，这个毛线变成普鲁是另外一个状态，这个我也承认。但是换句话来讲，毛线是不是还是唯一是普鲁的因，对吧？没有毛线哪来的普鲁啊？肯定是它的因啊。毛线组成的、形成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普鲁啊？所以说词句虽然有点变，状态有点不一样的话，但是结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只不过呢是由毛线组成了普鲁，还可以用组成更加的明显，组成了普鲁，但是普鲁唯一的因唯一的组成部分就是毛线，没有别的第二个东西，你没有毛线哪来的普鲁嘛？所以它还是一个是它的这个组成的因，一个是它组成的果，我用组成这个词也可以， 依旧要破掉嘛，是一样的。然后的话，这句话这段话倒是要解释，我刚才辅导的时候好像这段没讲，这段没有讲。这段的话跟大家稍微的消一下文，你们注意看一下啊，就是39页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按无畏论的观点，缘要生果呢，缘一定要能自生。这个地方的自己能产生的话，虽然字面上就是字面上可能也觉得会有一点别扭，他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这个缘自己他应该有一个自己存在的这么一个能力，他自己应该有一个能存在的或者存在的，就是哪怕他自己产生自己啊，或者是这个话怎么样去表示的话，就他自己要应该有那个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就只有能自身才能产生，就只有他自己呢能够产生出来，他自己能够存在，他才可能去生他。但是我们说这种缘它根本不存在，就是它的本体根本就没有，因为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个毛线是它这个缘嘛，毛线是哺乳的缘，那这个毛线的话，它除了这个细毛或者再微分下去的这些微尘，最后我们微尘也直接抉择为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什么呢，缘它自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就根本自己就没有一个自身的这个产生，就没有自信，那又怎么构成一个果的自信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既然如此，缘就不能生果，就指的是这种实有的果法根本不可能产生，缘都不能生果，非缘更不能生果，既然果法都不存在，那么缘和非缘也就不能成立。他无畏论师无畏论师他的这个观点是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宋词的，是这样子的，这样好懂一些吧。
嗯，好，感恩法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请问法师那个增上缘，那个增上缘里边不是那个宝伞要那个宝伞生了影子，影子是国法，宝伞呢是增上缘，那这个国法的影子它有没有自相续呢？阿弥陀佛。
影子一直存在嘛，
它
宝伞在的
不是一直存在啊，那宝伞在的时候它就存在，那宝伞它不在的时候那这个影子就不存在了，那这样能不能说它有自相续？
是啊，是啊，影子一直存在的阶段就是它的自相续嘛。
那影子
不
存
在
的这个
保险不存在，那就是因都不存在了，果怎么能存在？你无因生啊，父母都不存在，儿子怎么会存在啊？无因生啊。
那这个影子和那个增上缘那有了，它有没有这个定因呢？
什么叫做定因啊？
定因就是那个主要的因缘是那是什么呢？
主要的因缘就是宝伞。
好的，阿弥陀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节课不是最后一个宋词分三层嘛？分三层，男性成果非由，我记笔记的时候抬下头来，一想听的时候这个句话过了，我没听清这个非缘性成果非由怎么理解？阿弥陀佛。
就直接是上师的讲记，我是直接按了上师的讲记逐字逐句解释的。没有任何区别，因为缘没有自性嘛，所以说缘生果，或者呢切，就是说缘和果呢是一个本体，这都是因为前面的观点嘛，都是不能成立的，就是非有，就是这句话。你们好好看讲记哦，不要对讲记没有信心。我们法师辅导所有的智慧来源都是在讲记上面，上师的智慧留下来的，讲记不好好看就失了根本，丧失了传承上师的加持，所以一定要对讲记有信心，好好去看都能懂啊！不可能，我们辅导不可能超出讲记范围之外，用自己的这种很楼略的智慧去辅导，上师的智慧不用，用自己的智慧那个是肯定要翻船的，所以说都是在上师讲记的这个理解上面你才能解释的清楚嘛。
阿弥陀佛。那这样的话是非缘性成果，就是第一层不是缘无自性吗？缘无自性，非缘性成果，要是光说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也就是说缘
它是一个宋词啊，虽然分了三段它是一个宋词，所以不可能单独挑出来，跟前面一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龙门菩萨就不会放在一个宋词里。他说因为缘没有自性嘛，所以说呢非缘这个意思就指的是前面已经说了缘无自性，所以说呢由缘所生成的这个果，不管是你是觉得他生也好，还是缘和果是一个本体的这种自身也好，也都非有，就是没有办法成立，就他没法由一个无自信的缘当中产生一个有自信的果， 怎么生都生不出来，自生也不行，他生也不行，所以呢都是不存在的，就是缘不能生过这种思路。
哦，感恩法师，明白了，阿弥陀佛。
好的。
顶礼法师，弟子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在39页上面第一行这儿的，就是非缘性成果非有。这句话呢如果从字面上直译的话呢，可不可以这样译呢？就是非缘的本性与果的本性一体不成立，这样理解对吗法师？
这样理解好像跟上次解释的意思差别比较大。非缘指的是缘无自性，那么以这种无自性的缘性成果，就是能够产生这样的，不管是说是缘生果还是缘果一个本体产生一个实有的这个果，非有都是不能成立的。抠着上师的这个赏金解释是最准确的。
好的好的法师。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所缘和所缘缘的这个差别。就是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所缘就是指所缘取的对境，所缘缘呢就是指所见的这个色法。那如果说我把这个就是所缘取的这个对境呢当做客体，那我所见的色法呢就是经过我的眼根加工过的这个客体了，这么理解对吗？
哎呀，他们俩复杂了一点。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真实的外境，一个是镜前的眼识前的显现的影像。但是这个的话也只能站在小乘的怎么说呢金部宗的观点能这样程序，他程序所缘是或者说所缘境是其实呢是外境的一个自相，只不过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呢能缘取到的这个所缘缘的影像呢，这个境的话，你眼识看到的这个境只不过是你识前自现的影像，这个只是金部的观点，中观宗和唯识宗都不承认哦。因为按照唯识的话，那么是这个就是承许一个索取境，就是属于见分，还有一个这个是能见的这个叫见分，还有一个所见的境呢是叫相分，它是在识上面的分的二取，就根本不承许识之外有一个单独的外境存在了。如果是中观宗的这个观点呢，它也是会随顺金部宗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它按照你刚才这种思路的话就没有那么复杂，你直接把这个所缘和所缘缘安立为一个就好了。因为破的是识前所见的这个对境的话，就等于把外境都破掉了嘛。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所缘和所缘缘这个第二个缘就指的是所缘的这种因缘，那我们在讲因缘品的时候呢就把它叫做所缘的这个因缘，它是产生眼识的一个因。那么这个所缘的话，就所有能取相关带的对境都叫做所缘，它就叫所取这个也叫所取也叫所缘，还有一个能缘或者叫能取，就是指的心识类的法。没有，就是角度有一点不相同，但是所指的对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直接分成一个是真实对境，一个是识前的影像，这样分的话，这两个意思反而就不对境了，是这样的。
我刚才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特定的这个语境下，他们两个所指的内容是一样的，是这意思不？就刚才
叫特定的语境下，他两个就是角度有点不相同，但是就是一样的，就是所缘境。
好了，那我明白了，感恩法师。
对对对，一个是所缘的这个缘，是指的是所缘，其实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在因缘品当中把它作为一个眼识能产生的一种因缘，和这个所缘的话，所缘通常指的是能取心识所取的这个境，通常全部都通通叫所缘。所缘能所嘛，能所这一个观待法，所以就是这一点角度有点不相同，但其实的话没有什么区别的。好，这个道友问。
顶礼法师，弟子想问，就是法本里面它有很多就出现自性和本体，那如果这个自性和本体要怎么理解？因为有时候看着法本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卡在这里，就是有的时候想得明白，有时候就想不明白。就好像39页的，那个非缘性成果非有，他说这个，所以说缘生果，且果和缘是一个本体都不成立。有人认为果是缘的自性，那这里的自性， 怎么理解？
嗯，
还有
这里的自信是指的是果，它跟缘是同体的关系，就是果是缘的自信，就是果是缘的本体，就是这个地方呢是指的同体的意思。有些地方的自信就指的是实有自信的意思。嗯，这个问题啊，嗯，这个道友问这个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可能大部分的道友都在看讲记的时候啊，这讲记虽然做得非常好，但是呢就会有那个词句上的一些不适应，就是因为有些地方这个本体就是自信实有，有些地方这个本体就指的是它这个事物的本身，有些地方的自信呢也是指的自信实有，有些地方的自信还是指的又反过来是指的它的本身，就是有是这个如果是自信实有就是中观宗要破的，如果单指的是它的本体，那是表示的是它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种相状嘛，就是本身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意思，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就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适应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以后再看的时候就不会卡在那儿了，但是现在这种卡的话也是必然的。嗯，好像直接解决也比较困难，就是要学多了就好了，是这样子。你再问看哪个地方还有卡，我给你解释一下。
嗯，就是果和缘是一个本体，不成立。那就下面的例子又说芝麻能生油，那这个芝麻是因，那油是不是它的果呢？
对，芝麻是因，油是果。
嗯，那这里的说果和缘是一个本体不成立，那这个好像上下又有一点不一致。
怎么不一致了呢？
嗯，因为这里说的因和缘是一个本体都不成立嘛，
是不成立呀。因和果是一个本体啊，因和果是一个本体就变成自身了嘛，就是意思说这个芽果的话它在种子阶位就这个完全存在嘛，这个这种自身的观点嘛，所以说它是这个是不成立的。芝麻和油你也不能直接说芝麻就是油吧，那包括你说那个棉花和棉袄，那棉袄都是棉花组成的，我给你一堆棉花，你就能当棉袄穿了吗？还是要有功用的吗？它不能完全说无二无别吧。这个无二无别的话就是我直接芝麻我就可以当油喝，这样的一个含义。虽然芝麻能榨出油，那我们现在这个厨房里头装的芝麻油和这个我给你买一堆芝麻你当芝麻油使，那味道拌出来也是不一样的啦。因和果肯定是有区别的。
明白了法师，那我下去再考虑一下，感恩法师。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啊，都问得很好，就是慢慢的熟悉这种推理方式的话，后面你们就会反应的就是越来越灵敏，然后他的一些区别呀，或者这些词都是很多都是通用的一样啊，一会儿用到这个实有自信的意思，一会儿又用到本体，一会儿又是别的意思的话，你看到了都能区别出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要有点耐心就好啊，这都不是大问题，肯定是没有这个后面学起来的话就不会这么费劲了。好，继续往下。
顶礼法师，法师说呢，万法无自性用水月来表示，是这个水月，咱看见的水月是众生的业力现前，那个真实的月亮是怎么回事啊？法师，
真实的月亮呢是吧，只是现前，在你要是比喻和寓意对应的方式的话，真实的月亮是水月现前的一种因，它也在众生的业力范围之内。这个你不要混，我知道呢天月和水月有别的方面的解释，把这个天月实际上比喻的是上师的法身啊等等，但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角度可不是这样，你要在这里问说这个水月的显现跟天月怎么回事，天月就是它的因，也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产生的一种因，然后才会有水月的显，这个国法的显，这样子去理解的话思路会清楚啊，就不会复杂
啊。感恩法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师父，墨学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可现不可得因，一直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就是弟子能够认识到说，如果是这个毛线上，每一根毛线上是不能够见到铺路的，但是就是比如说那天在想，比如说这个我的水杯在房子外边，我看不到我的水杯，那就是以这个阻隔的这种，因为阻隔的原因所以我看不到， 那也是属于可现不可得因的，但是我的水杯不是还是存在的吗？
就知道你刚刚想问这一句，你现在的话其实不懂的是个什么意思呢？可现不可得因到底怎么推的？我再讲一遍啊，你仔细听，就是可现但是得不到，其实这个可现不可得它承许了一个可现，就是就意思是什么呢？它没有否认你的杯子不存在，它承认你的杯子存在，但是有八种情况它可能得不到，就像你刚才说的阻隔了，所以你看不到，但实际上这个因本身它承认了可现哦，要不就不叫可现不可得了。就是其实的话这个杯子按理说是存在的，也应该能被我的眼根所见，但是因为现在阻隔的一堵墙的缘故，所以见不到。你要把这种情况算在内，那我并不能得出杯子不存在的结论。但是呢，中观尊论师说现在这个法的话它不属于这种情况，但一样还是得不到，所以可以确定它不存在，是这种推法。这样子讲会不会清楚一点？就是它也不是因为太远得不到的，也不是因为阻隔了得不到的，但是的话我们发现它还是得不到，那就这八种可能性全部排除在外。这八种可能性如果符合一种，就说明这个法是有的，只不过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啊，就像什么同色啦、错乱啦、远近啦，所以我暂时看不到而已。其实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并没有抉择说它不存在，而是我承认它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八种特殊原因暂时看不到。但是如果你超出了，就是又不是这八种原因的范围，你还是看不到它的话，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存在的。这样子好懂了吗？
哦，明白了，终于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问题？对，就是刚才师傅也讲到说关于唯识宗的这个观点，说这个实上承认见分和相分，那他的这个外境在哪里呢？
他就是说心不诚实，在心之外有一个就是不为心不是由心所现的这种外境，他不承认。那我要这么讲可能更加精准一点，不是由心所现的外境是没有的，这是唯识宗的观点，所以叫唯识唯识嘛，
外
境是心所现的，这样子的。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所缘缘为前因，然后识为后果，那这个唯识宗也是不承认的是吗？
唯识宗的话他会承许这个相续，他会承许有一个相续，所以呢他承许的所缘缘的话应该也能成立为前刹那，但是他摄取他的时候晚了一刹那，他有一个影像留在，就是使眼根照取的那个影像会留在他后一刹那的这个时呢，就是能够去缘取他，应该有这样子的，他应该有这样子的。
对，
见到的还是相分，见到的还是一个相分的影像，是这样的。
弟子明白了，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分析那个无分微尘啊，就是无分微尘它也是可以再分的，那按照这种道理讲它是不是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啊？最后是怎么会得出这个空性的结论呢？
这个的话它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如果是在我们的名言当中要程序有一个无分微尘的话，那么全智脉部仁波切以前做过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解释，因为我们从名言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用按照这个之前破的那个思路，就说哦，那么它还可以再分，可以再分，一直可以分下去。那么其实的话这种呢就是说是一种分别念的想法，实际上在名言当中你找不到一个无限可分的这个法，其实是真正的要让它立足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其实很难的。因为在这个要说起来有一点复杂的在哪里呢，就是说按照俱舍的观点呢，有一些微尘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像这个八微，那它必须是八微要组合在一起呢才能够存在，单独的一个这个微尘的话已经没有办法独立存在，就是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但在破小乘的这个无分微尘的话， 那脉搏仁波切它是怎么程序？就是比如说暂且中观宗它也有随顺这个小乘经部的观点，就等于是我也程序进，对吧？它不一，中观宗它不完全就是说只随顺唯识的观点，说哦万法唯心，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中观宗侧重点的抉择空性，所以在名言当中它有随顺经部的观点，也有随顺唯识的观点。以后我们学中观庄严论的话，就是属于是随啊、这个名言中随顺唯识，正义中抉择空性的这样的一种之见，这个以后啊就几年以后才会讲。那么随顺经部的时候，它不是也程序有外境吗？程序有外境的话，那么在我们宁玛派的这个全真脉搏仁波切，它对于名言当中这个最小微尘的话，它的概念是指的不是无有方分的最小的无分微尘，而是指的是不可再分的无分微尘。不可再分的这个无分微尘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在名言当中，我们必须要程序一个虽然是有方向的，就是它这个东南西北啊上下这些方向它肯定是要有，否则的话就是说就像我刚才形容的，你让这个微尘漂浮在哪里都不行，漂浮在你们这个当地你们自己城市的某一个上空都不行，因为只要它漂浮在空中它就有个上下的两分嘛，所以这个无分的话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脉搏仁波切是说什么呢？在名言当中啊这个可以存在一个最小单位的这个无分，是指的是不可再分而不是没有方分这样的一个无分微尘可以承认，然后由它组合起来，这个就很像那个现在科学家研究的，就是由它组合起来的话逐渐变成粗尘啊，再粗大再粗大再粗大，最后的话这个结构不相同的缘故就构成了这么多的这些山河大地种种的法，这种是我们能承认的啊，这是能承认的。那么分别心想象的是说啊，它可以一直无限的分下去啊，一半再分一半，一半再分一半。其实呢，脉搏仁波切以前讲过这个问题，说你的分别心是可以无限分下去，但是的话，实际的这个法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真的找一块，比如说我找一节木头啊，我就这么劈两半，劈两半，再劈两半，劈劈劈，拿着显微镜的话再这样分，就是或者怎么样分。其实的话，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再分，就是没有，实际上是不能够像分别心那样能做到无限分，它是有限的。那我们确定的这个最小单位，就是组成所有粗大色法的这个最小的那个单位，就好像说一袋米的那个一粒米，我们是可以承认的。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在名言当中的话，这是可以承认的，否则确实会有什么呢？就是无量个无分微尘组合在一起的话，还会跟一个微尘的体积一样大小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时间单位也是这样。时间单位呢，我们说名言当中的话，脉搏仁波切说要承认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否则要不然的话又会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无量的这个就是无数的这种最小的时间单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等于那个就是一节或者一年或者一个月没办法组成。这个其实很好懂，这个跟科学的那个思路是很像，就像我们说嘛，没有一秒就没有一分，没有一分就没有一月，也没有一年，这个就没办法形成，所以一定要承许有一秒，这是在名言当中的话，我们中观宗也会承认的。但是一旦要是主要是什么呢？一旦要破到这个无分微尘的话，关键是对方有这种执着，他当对方执着无分微尘实有的时候，中观宗才会去破。如果对方不执着无分微尘实有，他认为他就是名言中一个最小单位，不经观察是可以承认的，中观宗压根就不会再去破它了，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分析的话会不会好懂一点？
嗯，就是说不要执着无分微尘实有就可以了，是吧？
对。
好的。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所缘缘，就一直没想明白，就是说他破的到底是什么。他说对方认为就是说依靠这个外境，就是这个实是依靠外境得到的，然后又说这个实已经存在了，外境就不需要了。这个他破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他认为外境应该一直存在吗？是这意思吗？
这个地方倒不是破这一点，这个地方的话他不是单纯的想破一个外境，而是想破所缘的这种因缘。因为呢这一点的话就要涉及到宗派的观点，我们为什么道友提出这种问题很正常，是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话从来不会这么去想，不会把这个因缘的话分成那个四种， 甚至于分成五种，根本就不会这样去想，这些都是因为学习宗派的缘故而产生的执着。就是而且这个所缘缘的话，还不是所有的因缘当中都有所缘缘，就是眼识的产生一定会有所缘缘。而这一点呢，就是以这个小乘的有部和金部的观点最为执着点最为重，因为他们承许的，就他们宗派的这个分析呢就会比较细致。他不是安利的那个几个刹那的这个过程，他认为的话就是当我一个眼识产生的时候啊，我一般讲的这个金部的观点居多，因为有部还有一些区别，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扯了就没有意思了。就是关键的话，他这个观点的这个特色也是像金部宗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一个眼识的升起的话，他需要前面几个因，前面的这几种因的话，他就说需要至少需要三个因，一个是所缘缘，一个是等无间缘，一个是增上缘，他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针对于对方因为学习熏习宗派而升起的对所缘缘的，就是这个是眼识会有的一种因缘，而不一定是说所有的，你比如说种子生芽它就没有什么所缘缘，就是它不是所有的都有，它这个因缘这个对方执着是实有，所以我们就会拿他认为眼识升起一定要有一个所缘缘，没有所缘缘的话，那么这个一个所谓的看电脑的眼识根本没办法升起。你们的感觉是在外境上，就是在这个境啊，所以对，现在反应过的想想的话，刚才那个道友一直在问所缘和所缘缘的区别，一个就是所缘的因缘，那么所缘的话是好像是能取能所的这种所缘的话，一切外境或一切的索取法都可以叫所缘。这个角度呢，所缘的范围应该要更广一点，可以这样说，所缘的范围也更广一点，角度确实不一样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破所缘的这个缘，它侧重点是这样的一种因缘上，而不是为了单独的想去破那个瓶子或者电脑。破瓶子和电脑有他自己别的一些破持的方法，那个会显得更加好懂和直接。所以这个宋词主要是想要破宗派所承许的有一种叫所缘的这个因缘，它的特色体现出来的话，就是用眼识这种比喻呢来形容是最明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因缘都有这个所缘的缘，是这样子的。所以才会涉及到眼根眼识的问题，才会涉及到所见的色法的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想破掉这种因缘的执着，是这个意思。
好的，我下去再思考一下，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再一个道友问，我们9:30结束，好吧？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32页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上师说。相续是名言中假立的法，在圣义地乃至在真实的名言中，相续都不能成立。其实我对这个相续在真实名言中不能成立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听到刚才那个法师给解释那个时间的问题的时候，我好像对这个有点理解，但是还不是很透彻。主要是我看到这个在圣义地里面这个真实的名言中呢，它是不成立，那么学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话呢，破了这个所有相续的我们以前的这种可以说也是实执，那么对我们后面的这个修学指导的意义是怎么样从一个另一个高度上指导的呢？是在说无情吗？阿弥陀佛。
其实不是在另外的意义上指导，就是他就说是这个相续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是说圣义当中不存在，在真正的名言当中啊，什么叫真实名言呢？以后你们学中观专业论的时候会学到，真正在名言当中能够起功用的法，什么叫起功用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电脑能用，那如果我现在墙上贴了一幅画，我的这个画上面也画了一个电脑，那个电脑就不能用，这个就叫做真实和非真实的区别。意思你不能老当然大家不能就局限在画上面了，就是说你像这个天月是能够起天月的作用的，水月它就除了一个影像它不起别的作用，就它不是正儿八经的月亮。那我们喝的水是具有自相的，就是真正的是水，水的话我们看得到摸得着啊，对吧？它有它的这个温凉的这种就是湿润的这种法相啊，这种特征。但是 假的水，就是像阳焰水也好，还是说画上的水也好啊，或者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假水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起到湿润或者给人解渴的作用，这个就是真假区别。那所谓的说香絮在真实的圣意的世俗当中也不存在，就是说香絮其实就是我们分别心啊，把这个你刚才在说是听到这个刹那的时候有点明白，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真正来看，它只有当下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但是呢，我们把它执着成呢是把前刹那、后刹那、再后刹那几十个刹那连成一体，我执着为是一。那这种一呢，这种执着为一，只是在分别念面前假立的。它的字体有没有一个一呢？没有。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条河流，我们平时在名言运用的时候都会说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今年这么流，去年也这么流，明年也这么流，对吧？没有变。但是实际上这个河流的话，刹那刹那都不相同，你哪里能找到你去年的那一条河的那个水分子呢？一点都没有了，别说明年去年的了，这昨天的或者一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前的都没有了，就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所谓相续的这个意概念，我们呢会执着是人有一个相续一个实体，但是呢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它不仅在圣意中不存在，在名言当中公用里的就是能够有自相的一个相续的这个法其实都不存在，只是我们分别心的假立。你要说它的作用性的话，就是它这一点上，中观宗主要是破的是这个实有，然后抉择呢一切万法圣意当中空性。那么说到这个相续在名言当中也不是真实有的，就是自相都没有，只有一个分别心的假名安立的话，它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发现，它这个就有点像音名的那个作用了。音名的作用是什么呢？它音名主要抉择都是名言中的法，抉择了这个什么这个总和别呀、能权所权呐、相尾相属啊，把这些全部抉择完了之后，你发现哦，原来我们世界当中以前我们认为很多这种真实存在的呢，发现居然都是我的分别心假造出来的，只是分别念执着的，实际上它的本体的话都不是这样子的，你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出来，是这样子。哎，这个确实那个作用也很强烈，就是有时候直接就是分析名言的法在名言当中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有一种另外一种很直观的这个感觉，发现哦，自己原来认定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个假象而已，更加容易靠近空性的这个意义，也是很好的。但是这些以后有没有机会学就不好说啊。不过呢，涉及到的一点啊，你像有时候我们学中观的时候，它会有些地方它会涉及一点那个音名啊，就讲到名言当中法相名相事相的这个，你们一点一点接触，一点点接触的话，都能增上对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只是分别心假造的这种执着点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对修行都是有好处，都是有帮助的，是这样。好的，那要不这样子啊。好，阿弥陀佛。那这样子啊，我们的时间呢，因为我答疑答了一个小时多啊、这个我以后讲课也是尽量，因为好的一点的话就是每堂课上是讲的不是特别多，那我就那个自己也把时间好好的把控一下啊，尽量保持呢一个小时，最多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之内的话，如果内容多的那当然可能时间长一点。一般的情况上是每天的诵词都是三四个诵词，这样子的话我就把时间也掌控的好一点，然后给你们留一个小时答疑的时间。那这次的话也是还有这么多道友都排麦，也没有办法，就这个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是很着急也发给管理员的话，这管理员到时候发给我，那我下一堂课呢我就先答，这样也好的。我们下一堂课应该还是下周六的上午九点吧，好像应该还是上午九点。今天这个呢是因为你们元旦呢倒班的问题啊，就是今天大家都要上班不放假，所以呢就临时改在晚上，但是后面的话还是以上午九点钟这个时间为主啊，特殊情况到时候再看。那我们下一周是在上午九点钟继续给大家做这个辅导，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再提哈。好，阿弥陀佛。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